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恒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
恒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恒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恒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起长期。
这块设备更好的肯定还是咱们的官宣啊，就是官宣的这样的一些资产。那它的这个全就是今年前四个月啊，这个整体的上行幅度也有90%几啊。虽然最近上周四周五有略有回落，但是整体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啊。所以啊，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啊，就是近期从整个四月份来看的话，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表现的非常的强，相较于价值啊这样的一些偏保守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来看的话，那成长的这样的一些风格的表现是明显要好于价值的这样的一些方向的。那么到了今时今日啊，经过了差不多大半个月一个月左右的持续的一个上行，那很多投资者也都非常关心啊，就是到底这一波的行情未来会如何演绎啊。首先呢，从交易的拥挤度的角度来说的话，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围绕着 AI 的这样的一些主题概念当中的个股呢，这个它的交易的热度啊持续的一个上行，那它在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占比当中，在成交量的占比当中啊，它的占比是明显的要处于一个非常这个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如果从产业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依然啊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啊依然还是一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在现阶段呢，这个有很多分歧啊，就是有一些投资者呢，这个从交易的拥挤度，从这样的一些这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热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有一些投资者可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感啊。那么从产业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整个产业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今天我们想从几个维度吧，跟各位来做一个交流。第一个呢，就是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因为我们看到从美股这边呢， 在近期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啊，也是围绕着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展开的。那从三月底到现在啊，美股也是呈现出来成长啊，尤其是围绕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高确定性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表现是非常的优异的。那么对于传统的一些这个行业啊，偏价值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在最近的这一个月的当中的表现也是相对来说啊欠佳的啊。国内也比较类似哈，国内这个围绕着光通讯、PCB 啊、光纤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近期的表现都非常的强啊，这个也都反映的是整个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这个表现非常的热啊。那我们从产业的基本面的几个维度给大家来做一个剖析啊，为什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会表现得如此的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从三月份开始啊，这个受到美伊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偏好呢，其实有一轮这样的一个下行啊，那么也带来了整个市场的这一波调整。随着这一波调整呢，在美伊冲突的这个最激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个跨越哈、啊，那么资金呢重新回流资本市场啊，那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呢，资金选择了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了非常猛烈的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进攻啊。那从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份以来啊，这个大家对于以 Cloud 啊，就 Anthropic 的 Cloud 啊，就美国的做编码这个智能体的这样的一家大模型公司啊，它的这样的一个 ARR 啊，也就是全年预期收入啊，持续的一个上修。从年初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全年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大概是在$50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现在已经上到了300亿美元，那么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修。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事件呢，大家普遍的开始认识到啊，整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商业模式正在形成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诟病所在呢，就是在于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营收和商业模式啊依然不清晰，而且呢，在去年经过了一轮这样的一个资本上修之后呢，大家普遍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举债啊借钱去做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玩法啊，能不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在今年啊，我们看到随着 Anthropic 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的预期不断的上修，那市场呢开始啊重新的定价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啊，那大家普遍认为啊，人工智能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能够通过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自有现金流去覆盖它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啊。那么换句话说呢，也就是整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闭环正在形成，就是自己挣的钱能够覆盖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些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支持啊。所以在今年三月份以来呢，尤其是养小龙虾以来啊，这个整个资本市场开始重新定价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也都带来了这个上游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产业环节啊，那大家普遍预期未来还是会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空间和持续上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节奏啊。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在 OpenCloud 在 Cloud Code 这样的一些大模型的应用之下啊，大家对于整个人工智能商业闭环的构成啊和成立啊，这个大家有了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反映在研报的这个层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大家对于这个大模型甚至包括一些云租赁的厂商，它在这个资本支出上面的可持续性，大家的忧虑感是非常的强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卖方的研报已经普遍认可啊，就是大模型公司能够通过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闭环和现金流能够支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发展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商业闭环啊正式成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 整个人工智能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在今年的一季度呢，也都是持续的一个上修啊。那各家公司，包括北美的几家大模型的公司和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在一季度呢，资本支出也是在持续的一个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大家认为啊，这个对于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些资本的支出，会很大程度上面啊，这个拉升啊，人工智能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这个是我们认为啊，这个第二个部分哈，就是说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的扩张依然还是在路上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涨价啊，那涨价的这个逻辑呢，不言而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尤其是那些供需矛盾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在一季度，尤其是四月份啊，这个很多这样的一些个股在四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啊，都取得了非常强劲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啊。但在这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光纤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差不多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订单的价格啊，有六七倍的这样的一个上行啊，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价格上行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大家的关注度是明显的这个提升的啊，这个都是跟整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和材料啊，这个持续的价格上行有比较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啊。第五个呢，就是在一季度我们看到整个大模型啊依然在持续的一个迭代，那不管是开源的大模型还是闭源的大模型，在一季度呢都是在加快这样的一个迭代的步伐啊，包括Anthropic 的这个 Opus 啊，这个Mesos 啊，这样的一些大模型，那么都是在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和开发和发布的过程当中。那么国内呢， DeepSeek 的 V4 啊也都让大家看到了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开源产业的大模型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空间和潜力啊，所以正是因为啊这样的一些大模型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也都引发了市场对于整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层面上面啊，这个取得垂类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持续取得突破的这样的一些乐观的这样的一些预期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不管是存储还是内存还是先进制程啊，也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环节，那么今年以来呢，扩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方向。那在海外而言，我们看到以台积电为代表啊，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些先进制程也都在持续的一个上修资本支出，未来的话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资本支出上修到啊这个千亿级别也都是不为过的哈。那在韩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SK 海力士和三星也都在不断的加快这样的一个扩产的步伐，国内呢也比较类似哈，就是包括两存啊，也包括先进制程的这样的一些产能，也都是在加快这样的一个扩产的这样的一个步伐啊。所以从整个产能的这样的一个扩张的和资本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面来看的话，那对于上游的设备材料等等这样的一些环节啊，也都是在持续的一个拉动啊。且不论啊这样的一些国产的这个自主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也在持续取得这样的一些突破啊。所以看到啊，就是围绕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体系，从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啊，到这个技术大模型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以及啊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环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beta 性的上行啊，再加上供需极度紧缺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啊，那么大家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交易的热情啊是非常的高涨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以 PCB 啊这个副铜板为代表啊，那么大家又进一步的来啊这个关注到这样的一些副铜板未来持续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也都对于二代部啊，对于 Q 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受益于 AI 产业链发展的这样的一些环节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哈。 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啊，都是处于一个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另外一个层面呢，在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哈，就是整个行业啊，此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更多的呈现出来 AI 的这样的一端的高热度。那么对于消费电子这一端呢，大家其实是有所担忧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整个下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复苏。在此前呢，半导体啊、电子啊这样的一些方向，更多的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U 型的缓慢的这样的一个复苏啊。那么到二季度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四月份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季度，我们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环节反馈上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二季度会呈现出来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那不管是偏周期的这样的一些 MCU 啊、HBT 等等这样的一些偏周期啊、偏工业啊、偏这个消费电子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确实也有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而且二季度呢会有进一步的加速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所以啊，对于诸多的这样的一些半导体的环节而言，我们看到啊，此前啊2025年乃至于今年的一季度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稳步缓慢的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二季度会有加速的这样的一个环比的改善啊，这个呢也都对于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些方向会形成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所以anyway， 我们看到的整个产业链的不同的环节啊，从高端的直接受益于 AI 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这个环节来看的话，依然处于一个景气向上、供不应求，而且呢整个周期的长度会比大家预期的要长啊。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啊，存储内存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很多投资者呢，更多的是以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存储和内存的这样的一些品类。但是我们的这个调查啊、调研，我们认为啊，整个这个产业未来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景气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哈，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周期和节奏，以及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啊，可能都会比大家预期的要长啊。所以这个呢是大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要着重去关注的，就是不要过于从这样的一些周期的视角去看待啊这个半导体电子当中偏周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类，它的整个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能比大家预期的会更长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低端的这样的一些品类，此前呢受益于工业啊，受制于工业消费品、汽车等等这样的一些品类的这种压制哈，那么此前呢大家可能会非常的关注啊这样的一些品类的这个出货量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啊，整个行业啊这个处于一个景气上行，或者说处于一个加速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很多产品呢也都出现了量价层面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在整体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啊，整个半导体啊这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目前处于一个景气度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可以在持仓上面啊稍稍的去啊这个更加的这个偏重于啊这样的一些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想讲啊，就是说对于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言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到啊整个宏观经济依然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疲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资金从大类资产的选择和配置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偏向于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只不过是说在成长的这个方向当中呢，大家会去选择某些具有确定性的啊，这个确定性强的这样的一些细分的领域啊，或者在整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中啊，去做一些高低切啊，就是涨得过于这个激进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它会切到一些相对来说滞涨的一些方向。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资金依然还是在成长加AI 的这样的一些维度当中啊，去选择配置的这样的一些大类的这样的一些资产。而 对于啊这个与宏观经济相关度比较高的一些顺周期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啊，在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势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之下，它的表现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滞涨一些啊。那当中呢，这个估值层面上来看也显得会更加的偏低一些啊。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取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很多投资者偏好于低估值的这样的一些板块，那么他可能需要去啊这个忍受短期的这样的一些寂寞啊，从当中去选择一些具有稳定现金流啊这个估值合理的这样的一些资产。但是从产业景气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众多的资金还是会去选择一些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尤其是 AI 的这样的一些成长的方向啊。那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啊，半导体电子的这样的一些方向目前处于一个景气度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无论是先进的这样的一些产能还是偏成熟的这样的一些产能，那么两个维度哈，先进制程的这样的一些产能更多的受益于 AI 产业体系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成长和上行，那么成熟制程的这样的一些板块近期呢也都呈现出来周期复苏加快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啊，这个手里面有的这样的一些筹码啊，不妨啊这个从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哈，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资产去进行一些这个持有啊。但是呢，可能这个整体的这样的波动啊依然还是会存在的。为什么会有波动啊？因为刚才也提到整个交易拥挤度啊相对来说会偏高一些，所以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持仓的心态啊，这个会更加的这个情绪化一些啊。所以投资者呢可以在波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去进行一些吸纳啊。那么在这个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可能是季度的甚至半年到一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资产啊去进行一个持有啊，然后去分享当前啊整个行业这个周期上行加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双腿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啊，去收获整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红利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交流就这些，谢谢各位。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恒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